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酝酿重大政策转变，经济内循环；第二个是罗永浩突然远走日本，迁出西贝千亿资本局；第三个是川普规定 H1B 签证交10万美金。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9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19号签署了总统公告，规定美国雇主为雇员申请 H1B 签证必须缴纳10万美元。不过呢，如果你是外国学生在美国上学，毕业之后你在美国申请，在美国境内申请 H1B 签证，那么雇主就不需要帮这个付这十万块，除了这个情况以外全部都要付十万块。那么这份公告将会在9月21号开始实行，为期12个月。 H1B 签证是美国国会1990年设立，它是高技能外国员工进入美国的主要途径，签证持有者最终可以获得，最终有资格申请绿卡。那么之前美国雇主为每个 H1B 签证申请者支付的费用大概是3000到6000美元，那么10万美元显然是涨了好多倍啊。那么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据，美国每年会发放85000个 H1B 签证，但是申请的人数就是几十万，所以 H1B 签证要通过抽签分配。那么去年获得 H1B 签证的申请者当中 ,7% 是印度人 ,11.7% 是中国人。那么美国移民局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亚马逊获得 H1B 签证有10000多个，那么微软和 Meta 各有5000多个。那么这个政策将会迫使中小企业放弃为他的外国雇员申请 H1B 签证。10万块非常贵啊，相当疯狂啊。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疾控中心9月19号修改了疫苗接种指南。那么新的指南不再建议所有的人都普遍的接种武汉肺炎疫苗，而是根据个人的情况自行决定。那么美国卫生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他反对疫苗，他把美国带进了一个这个非常不可知的状态啊，因为疫苗是人类社会对抗疫情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唯一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人反对疫苗。所以美国现在科学昌明的美国现在正在放弃疫苗。那么这个修改带来两个很大的坏处。第一个，美国疾控中心前行政主管叫贝瑟博士说，如果美国疾控中心不推荐疫苗，那么很多保险公司就不会给钱，那么很多儿童就没办法打疫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华盛顿邮报9月1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疾控中心不推荐疫苗，那么家长就不愿意接种疫苗。那么这样一来，秋冬季的这个群体免疫障碍就会减弱，它会导致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的风险会加大。那美国家庭这个医生学会的高级副会长萨沃伊指出，肯尼迪正在削弱整个的疫苗体系啊，这是美国疾控中心两天之内第二次修改疫苗的指南啊，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那么9月18号美国疾控中心建议4岁以下的儿童不需要再接种4合1的疫苗，而是改为3合1的疫苗，然后再接种一次这个水痘疫苗。美国儿科传染病委员会主席奥莱瑞指出，这样会吓住这些家长，让这些家长以为4合1的疫苗很危险，其实不是，4合1的疫苗和3合1的疫苗一直都有啊，大家可以选择打各种各样都可以啊。 这是第二、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地区法官叫梅里戴，是叫梅里戴啊，梅里戴9月19号驳回了川普总统对《纽约时报》的诽谤诉讼，同时给川普总统28天的时间让他修改他的起诉书，你可以重新起诉啊。梅里戴法官指出，这份起诉书总共有85页啊，那么而且冗长而且重复，不符合民事诉讼简洁明了的原则。梅里戴还说，起诉书里面充满了对被告的侮辱、辱骂和攻击啊，以及对原告不必要的这个称赞。他说这些都和法律没有关系。梅里戴法官表示，法院不是公关的扩音器，起诉书也不是在集会上进行演说的讲台啊。那么9月16号川普起诉纽约时报以及四名记者，指控纽约时报在2024年总统选举之前发表社论，说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毁坏了川普的名誉、商业声誉以及选举前景，要求赔偿150亿美元。川普的律师团队已经表示，他们会修改起诉书，重新起诉。华盛顿邮报统计过，川普是美国总统当中和媒体、新闻媒体打官司最多的一个总统。不过川普起诉媒体的案件几乎全部都输掉啊，只有少数的媒体选择花钱和解，不想把事情闹大。这是第三、第四。台北时报报道，台湾驻美代表处通报，台湾农产品和食品工会和美国的农产品协会9月17号签署了三份采购意向书，承诺在2026年到2029年啊，采购100多亿美元的美国黄豆、玉米、小麦和牛肉啊。台湾是从98年开始每两年组织一次赴美国的农产品采购，那么今年是9月14号到27号，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带领农业采购团到美国访问。那么此前呢，美国农业采购团平均每年采购19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那么这一次呢，提高到了每年25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 25%、啊。陈俊济强调，这次采购不是由台湾政府买单，而是由台湾的企业根据未来的需求下单。陈俊济还说，台湾政府希望通过持续购买美国农产品来推动台美的关税磋商。那么今年8月1号，美国把台湾的关税定为 20%。台湾赖清德总统也表示，20%的关税是临时的，台湾目前正在通过谈判降低关税啊。这是第四、第五。明报报道，9月19号中午，在香港的鲗鱼涌滨海街和英皇道交界的工地，工人在挖地的时候发现了一颗二战时期的炸弹啊。那么香港东区景区宣布，从9月19号11点之前紧急疏散了附近6000名市民，并且在9月20号凌晨2点开始处理炸弹啊。这个炸弹长 1.5 米，重450公斤。那么香港爆炸品处理科评估认为，炸弹仍然具有完整的功能，危险性非常高啊。那么二战期间，香港被日军占领，美军和盟军对港岛以及九龙的日军设施以及交通要点进行空袭啊，投下了很多的炸弹，很多炸弹并没有爆炸，所以这个被这后来就没有炸，直接啊这个被泥土掩埋。2018年在香港仔曾经发现过三颗炸弹，那么和这次发现的炸弹是同一个类型。第六，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政府9月19号在政府公报上宣布啊，政府物流服务署的署长叫陈嘉信即日起停职，并且开始退休前的休假。陈嘉信涉及香港政府采购冒牌饮用水的风波。那么今年6月28号，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的和这个叫 新鼎新贸易公司签订合同。从7月1号开始，这家新鼎新贸易公司为香港政府的办公室提供广州这个叫新乐观音山水厂的饮用水，合同金额是5294万港元。但是广东新乐观音山水厂说他们没有卖水给新鼎新贸易公司啊。那么陈嘉信召开记者会道歉，说是香港舆论要求追究这个物流署的责任，包括把关不严，没有核实厂商和投标方的真实关系，以最低的价格作为中标依据，没有深入检查供应链和资质。所以物流署的副署长赖黄娇啊，将代理署长的职务啊。香港政府办公室他们的供应商用了几十年，这个人呢为了拍马屁就用大陆的供应商啊，屈臣氏一直是屈臣氏供应香港政府办公室的水啊，一个是屈臣氏，还有一个是谁，都是香港的企业，他为什么要用广东的企业呢？不可理解啊。第七，法新社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9月19号开庭审理公民记者张展所谓的寻衅滋事罪啊。那么7名欧洲国家和美国外交官在法庭外要求旁听，浦东新区法院以文件不齐全为理由拒绝外国外交官旁听。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9月18号要求中国方面立刻无条件的释放张展，并强调不应该把新闻和言论自由定为犯罪啊。知情人士表示，上海市政府在开庭前几天就控制了张展的家属、律师和维权人士，限制他们和外界接触啊。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上海浦东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说，张展在境外平台发布损害国家形象的虚假消息，建议法院判张展有期徒刑4到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25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当中，中国在全球180个国家当中排名倒数第三。那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关押了178名记者。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反贪腐调查委员会9月11号突击搜查了新金山中文学校，调查这所学校挪用维多利亚州教育资金的行为。那么新金山中文学校是维多利亚州规模最大的中文学校，有学生3000人。维多利亚州教育部为社区语言学校提供经费，中文是最大的语种。反贪腐调查委员会搜查了新金山中文学校在墨尔本的办公室，搜查了持续了5个小时。搜查令指出，教育部提供的经费被不当的领用或者是挪用，新金山中文学校涉嫌的罪名包括以欺骗的手段获取财产、虚假记账和伪造文件，其中每一项罪名最高刑期都有10年。新金山中文学校的董事会主席孙浩亮表示，他现在人在海外，对具体情况不清楚啊。这是第八。第九，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法院9月17号裁定没收鸡西市原副市长李存良的违法所得，但法院并没有公布没收非法所得的金额。身在美国的李存良9月17号在推特发表声明说，牡丹江市中级法院的裁定严重违法，程序无效。声明指出，牡丹江中院拒绝李传良的妻子作为法庭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权利。李传良自己先后委托了5名代理律师，但是在开庭前全部被拒绝。8月11号到13号的庭审期间，法院拒绝李传良的家属旁听庭审。声明强调，检方和法院没有能够出示任何证据啊， 证明所谓的违法所得，案件没有银行流水，没有转账记录，连付款凭证等直接证据都没有。声明说，检方靠伪造证据和酷刑取得口供。声明指出，李传良要求依法撤销牡丹江中院违法裁定，并将案件发回重审。李传良现年61岁，2012年担任鸡西市副市长，2014年担任鹤岗市的副市长。2017年李传良辞去公职，2018年11月旅居美国。2020年9月黑龙江省纪委通报李传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2020年12月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李传良发布通缉令。那么牡丹江市中级法院2024年10月11号刊登公告，指李传良涉嫌贪腐受贿，案发后扣押冻结资金14亿。第十，上海市财政局9月19号发布房地产税新政策。第一个，持有上海居住证年满三年，然后是高层次人才、重点产业紧缺紧需人才，然后家庭首套房，这符合这三个条件免房产税，这第一种。第二种，第二套房以及以上的住房，但是呢人均住房不超过60平方也免征房产税。第三个，符合上述两个条件，这个持有上海居住证不满三年，那么但是呢只要你也是这个高层次人才，然后也是这个首套房产，那年满三年可以退还房产税，就是要所以这个政策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那么1月1号之后你多征的税也可以退还，基本上是这样。这是第十一。日经新闻报道，搞笑诺贝尔奖9月18号在波士顿大学颁奖，日本农业和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叫 Maro 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奖。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给牛涂上像斑马一样的黑白花纹颜色，这样吸血昆虫的数量会减少一半。搞笑诺贝尔奖是由美国科学幽默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鉴主办，从1991年开始分十个奖项，专门颁发给那些让人发笑也让人思考的研究成果。那么去年东京科学大学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奖，他们研究的课题是他们发现哺乳动物有用肛门呼吸的能力。这个很不可思议嘛。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中国酝酿重大政策转向，经济内循环。这从哪里开始说呢？从总理李强。总理李强9月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个会议有三个议程。一是听取美国美丽中国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第二个是研究政府采购政策，第三个是讨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那么先说第一个议题，叫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工作呢是习近平的一个重要议程，它是习近平当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论的升级版，那这个理论呢是在金山银山这个政策上进行了新的表述包装，也进行了理论化的升级，那其实呢美丽中国归根结底就是两件事，所谓的美丽中国这个议程其实讲到底就是两件事。第一，禁止农民私自养猪养鸡的政策，再加上一个农村厕所革命，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第一件事情啊。那美丽中国的政治议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领导和外宾来到农村的时候感觉看得不错，心旷神怡啊，解觉得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啊。讲到底就是两件事，一个是厕所革命啊，一个是这个不能养鸡养猪啊。那么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发生饥荒，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生产力的破坏，生产力破坏源自于农业集体化啊，实际上的结果就是农业生产效率大规模的下降。当农业进行集体化的时候，农业生产效率大幅下降，因为大家偷工减料啊。这件事情和苏联无法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的情况是一样，所以大饥荒第一个原因就是农业生产力的破坏。第二件事情的大饥荒第二个原因是禁止农民在自留地上种植和自己养猪养鸡啊，这是两件事，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为什么不让农民在自留地上养种植啊，或者是养猪养鸡呢？逻辑就是自留地和家庭饲养是资本主义啊，所以结果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大饥荒，就这两个原因啊。那习近平呢，现在就换了一个名字叫环保，做法是一样的，不让你自养猪自养鸡啊，不让你自养猪自养鸡，讲的好听一点就是你在自己家里养呢，这个环保解决不了啊，这个粪水啊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呢不让他养。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对农民的生产干预，甚至是控制农民的生产。那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改变过，中国政府一直对农民的干涉干预甚至控制从来没有改变过。农民种植什么，农民干什么，他一直政府一直可以干预，一直在干预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推动的主要的政策，他的主要的议程基本上是反经济的啊，就是反经济的政策。你比如说美丽中国，美丽中国的政策就是反经济，反农村经济啊。那你比如说反教培啊，团灭教培啊，团灭教培，敲打平台经济，淘汰落后产能，这都是反经济的。比如说后来还有打击旅游行就游戏电子游戏行业，打击直播带货，都是反经济的。总之呢，只要你这个行业赚钱都要打击。那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你慢慢的总结，你会发现就算是没有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在习近平手里也会死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挣钱，只要你挣钱他就打击你啊，所以大家都没办法挣钱，不就变成赤贫了啊？变成赤贫，然后现在只剩下体制内的人就会变得相对富裕，因为大家都变成赤贫。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体制内的退休职工工资这么高，他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思维，他在作祟啊。那么李强推动美丽中国的议程，当然就是拍习近平的马屁，但是这个美丽中国的议程一定会对农村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啊。这是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李强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啊，第二个议程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政府采购政策啊，政府采购政策。那么新华社报道说，会议指出制定出台政府采购本国产品标准，要从实际出发，合理分类设定本国产品标准，明确对特定产品关键组件关键工序的具体要求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这个没叫什么无厘头的话。它到底什么意思呢？我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了。 去年的12月2024年的12月5号财政部公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的名字叫关于政府采购领域本国产品标准及实施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他公开征求意见。这个征求意见其实很长，但是有两个内容很关键，最关键的内容就这两个。第一，在政府采购当中，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时候，对本国产品的报价给予 20% 的价格折扣，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啥意思呢？我中国产品100块钱，你本来的价格投标嘛，招投标，我报价100块。我报价100块呢，扣掉 20% 的折扣，也就是说我虽然报价100块，但是是按照80块钱进行评审。那你是外国产品，你要是你跟我一样报100块钱，那你就输掉，因为我80块钱，理解吗？就这意思，就是中国的国产产品获得 20% 的优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政府采购中对招标的产品和服务要求在境内生产，并且本地组件成本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还要求关键组件和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理解吗？这个不难理解，就是说你如果我要采购，比如我要采购一台拖拉机，那我就要求你必须在中国组装完成，或者你必须你的发动机必须在中国生产，或者你的什么什么，你提出这一类的组件或者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实行这个规则，那么政府采购将会对外国的产品产生压制，而且这个压制基本上没办法竞争的压制啊，这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有关非关税壁垒的规定啊。非关税的壁垒，显然这是本质上这是一种排他性的行政措施。那你想，财政部去年开始发了一个这样的通知，然后现在国务院常委会又开始出讨研究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财政部的通知会上升到国务院的层面，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已经不装了啊，他准备把内循环纳入他的政治层面。这个措施最终会排斥外资企业，排斥外国企业，排斥外国企业的产品，甚至会排斥民营企业。为啥？他只会优待国有企业，因为他设置这些产品标准和要求的时候，他可以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那因为国有企业是政府的，那政府采购就优待国企。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封闭的状态。因为政府采购是有规定的，世贸组织有规定政府采购的规则。那么另外，大家还记得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发表过一个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啊，并且公布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之前没有人理解这个统一大市场到底讲什么，后来习近平7月1号专门举行了一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他在会议上就提出要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习近平在讲话中还提出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就是五个统一一个开放，我们之前讲过，我就不在这全讲，但是这里面全是套路。为什么？因为从本质上讲，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你把它和李强的这个规定结合起来看，再把他和财政部的这规定结合起来看，你就知道他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内循环。政府采购只是整个经济走向内循环的一个侧面，因为它并不大，它政府采购规模并不大。 那当然这件事情中共没有公开的讨论啊，他们只是内部做了一个决策，然后就用这些什么统一大市场，这些什么，这些似是而非的政策来推动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是非常大重大的政策转向。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彻底的放弃改革开放，而不是只做不说，或者是只说不做。如果他再这么转向的话，意味着他是又做又说，他是在公共政策层面进行一个转变啊。这种公共政策层面的转向，我理解呢，一方面是基于中共和西方关系的破裂。中共和西方的关系破裂导致什么？导致中国对西方市场开始有戒心，因为西方开始对中国的产品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特别是海关措施。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基于习近平需要持续执政的一种政治诉求，封闭状态是更有利于他控制权力和国家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通过李强的这个国务会议，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这样的趋势啊，他正在做这件事情，特别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其实背后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呢，他到底会不会变成一个全面的政策来推动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议题，并且密切的留意它的各种信号啊，所以我们会持续的向大家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罗永浩。罗永浩突然远走日本，迁出西贝千亿资本局啊。导火索当然是一顿饭引发的预制菜风波啊。这个事情的起点是9月10号，罗永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吐槽，说他跟他的同事在西贝餐厅吃饭，感觉菜品价格很贵，但是几乎全部都是预制菜。他举例，他说一个馒头卖21块钱，比米其林餐厅的16块钱肉包还要贵。然后他的这个帖子迅速的引发了巨大的舆情。那西贝餐厅预制菜的问题迅速成为全网的焦点啊。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不断的有网友揭露西贝餐厅各种预制菜的问题啊。罗永浩到后来呢，就在直播中一直进一步的把话题从批评西贝餐厅预制菜扩大到整个餐饮行业他们的预制菜的问题啊，要求他们保障消费者权益、知情权等等，讲了很多啊。然后呢，这件事情面对这个罗永浩的指控，这个指责啊，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第一时间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啊，他说啊，西贝门店一道预制菜都没有啊，而且他说他要起诉罗永浩啊。那为了自证清白，这个贾国龙还宣布开放后厨进行直播啊，要做一个透明的西贝。当然这个直播也是这个漏洞百出的直播啊，而且这些强硬的举措并没有稳住局面。西贝连锁餐厅它经营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啊。从9月10号到12号，这个全国西贝门店的营业额大幅的下跌，损失很大，不知道多少，反正损失很大，以百万计啊。那么其中北京六里桥旗舰店客流量暴跌了 70% 啊，外卖订单也跌了10%-20%啊。那么每天它的营业额还是亏损啊，就出现亏损。百万计的亏损吧，每天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西贝有会员，他的会员退卡，也退卡潮啊。所以面对巨大的经营压力，西贝发表道歉信啊，承认西贝餐厅工艺和顾客预期有差距， 也承诺把中央厨房的一部分加工改到门店现场。但是呢，贾国龙的这个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他形容罗永浩是网络黑社会，而且放出狠话，说生意可以不做，但是是非要讲清楚啊，这充满了火药味啊，所以结果就让联想到其他更极端的回应方式。那随着贾国龙和罗永浩的矛盾升级，这有消息就传出来说罗永浩突然连夜出境啊，时间是9月15号到16号，这个罗永浩社交媒体账号的 IP 地址一开始是显示在香港，后来就显示在日本，也就是他先到了香港，然后紧接着就去了日本啊。然后罗永浩自己曾经很强硬的表态说，如果他失踪了就可能是被跨省了，他说过这样的话。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罗永浩离境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7号，那么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罗永浩创办的锤子科技增加了两条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啊，那么一个是紫辉创投的借款合同纠纷，那么执行法院是北京海淀法院。那么后来就是锤子科技的内部人士回应说，这属于公司层面的旧案延续啊，不是罗永浩他的个人债务啊。但是这个时间点就非常的微妙，罗永浩出走，然后就跑出来一个这个失信人的东西跑出来，那显然这个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啊。那网上就有人讲啊，这个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啊，遇到事情呢就先跑了再说。一个是讲的是崔永元，说崔永元当年上海这个养老金挪用案也是跑日本啊，去日本避险啊。另外一个讲的是谁？讲的是周鸿祎360这个3K 大战，就是360跟腾讯3K 大战的时候，也是啊，这个深圳警察上门找他，然后他正好在外头，他的副总给他打电话说这个警察来找他，他就跑到香港去了。所以业内人士说，这一旦你被跨省带走，那你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就算你背井再硬都没有用啊。所以很少人会就敢于铤而走险。所以这个有人就说罗永浩是官二代啊，他以辩才著称，也不敢轻易冒险，所以他就选择跑路啊。这是大部分人的认为啊。因为贾国龙从内蒙古有很多的这个政商关系啊。那罗永浩这次选择跑路，表面上看是对人身安全的一种不确定性的本能反应，但是其实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西贝的资本布局啊。那网上有消息说，西贝近年来已经完成了从 A 轮到 C 轮的多轮融资，那么基本上整个内蒙古的政商圈都牵涉其中。那这个西贝呢，原计划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明年要完成这个 IPO， 那么冲刺千亿市值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标的是美国的一家这个预制菜的巨头啊，他们市值是176亿美元。那如果被西贝上市成功，就意味着一个上千亿的规模的资本盛宴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基本上明年是准备上市的了，结果碰上了罗永浩的一番牢骚啊。罗永浩的牢骚可不是一般人啊，他是大网红，结果就直接冲击了这个资本进程。资本圈有一句话叫断人财路，就如同杀人父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处于对立面的个人，就算像罗永浩有这么大的公众影响力，你很难承受这股力量合力的回击，所以罗永浩就选择先行离场观望一下。这算是一种合理的回应吧。 从逻辑上来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感觉像不像远洋捕捞？很像远洋捕捞啊！一方面，这个公司上市啊，带来背后是一票这个参与者的实际利益啊。这边是罗永浩他一个人啊，所以他肯定是扛不住的。所以呢，罗永浩这次跑路，一方面是舆论漩涡的延伸，另外一方面也是资本博弈的投影。那罗永浩什么时候回归啊？现在不取决于他自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两个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嗯，哪去了？那我在这里讲，特别讲一下，我们的短视频小组现在在招募啊，招募加入组员啊，因为最近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新的组员。所以如果大家对短视频小组有感兴趣，又有短视频剪辑的经验，我们欢迎大家加入啊。那我今天在我们的社区发了一个公告啊，招募的公告，上面有我们的这个信箱邮件信箱啊。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去我们的社区看一下我的公告，上面有信箱，给我们写信好不好啊？我们来沟通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好不好啊？那这里面我要澄清一下，我们这不是招聘啊，因为短视频小组是个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呢，就是如果感兴趣你来参与啊，要讲清楚啊，这个讲清楚，这不是招聘啊。那天有个人给我留言说，那个为什么不可以对叫什么这个啊，我忘记他说什么话了，意思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招聘啊，聘用这个员工。是这样的，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短视频小组，我们最开始是由这个字幕组啊，字幕组也是兴趣小组啊。那么字幕组最早有，然后我们一些想参与我们节目的网友提出来说我们想参与啊，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雇佣那么多的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啊。但是有很多网友想参与，所以我们最早建立的是一个字幕组啊。字幕组呢不是工作性质，是大家参与的性质。那么后来呢，我们又有因为短视频啊，那么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短视频小组，也是同样的性质。我们会给大家一些什么呢？一些报酬啊，但是不是雇佣关系。那这些报酬主要是奖励大家，作为一个心意啊，但是不是工资性质的。这个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并不是不愿意给，我们暂时没有这样的力量，我们讲没有这样的实力啊，但是我们也愿意大家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来，因为很多网友愿意参与这件事情。我这里特别解释，我们不是想叫什么不愿意给大家报酬，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要解释清楚好吧啊。好，观点。我在中国餐饮圈工作了20年，从低到高的餐饮业都待过，算上学习考察过的餐厅也有上百家。预制菜反而是餐饮业危害最小的一个环节，因为酒店业不可能让一道菜品因为预制储存环节发生质变后还端给客人，因为这个环节有问题的是很明显，客人自己就能鉴定出来。影响菜品标准和酒店口碑的不说，万一客人吃出个好歹，全酒店都要承担责任。餐饮业真正的危害最该关注的是添加剂的使用。那么中低档餐厅的卫生和厨师的素质，食品的农药残留激素 化学含量的超标检测，这几项几乎是普通餐厅、普通餐饮监管的空白，用特供菜的除外。我对这件事情我没有讲太多，我只讲了罗永浩呢，他可以善用他的影响力啊。西贝在这些餐厅当中算不算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呢？我觉得并不是啊，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一个。餐饮行业连锁餐厅罪大恶极多的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罗永浩有他愿意把他的影响力关注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啊，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不是说西贝没有问题，西贝肯定有问题啊，但是西贝的问题值不值得罗永浩来用这么大的力量来对付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是从公共政策层面去讲，而不是从西贝和罗永浩之间的他们之间的恩怨来讲啊。我只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讲。那以我对餐厅的理解，我也开过餐厅啊，以我对餐厅的理解来看，我看过他们的后厨啊，显然中国的餐厅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像这个网友讲，中国餐厅最大的问题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的问题基本上一个是添加剂的问题，一个是卫生问题啊。添加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添加剂的问题是老板的问题。中国的餐厅的老板他招厨师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要求，就什么要求？就是我用10块钱的食材做出100块钱的味道来，这就是老板的要求。老板的这个要求导致了添加剂，理解吗？啊，就用10块钱的食材来做出，或者我们叫做出，或者叫冒充100块钱食材的味道，这就是中国餐厅添加剂的原因。添加剂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卫生问题。卫生问题原因是什么？卫生问题的原因就是吃饭的这些人他们对卫生的要求和做菜的人他们对卫生的要求，他们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基本上所有做菜的人都从农村来，都是农民工，他们从他们的成长，他们一直到他们出来工作，他们看耳濡目染对卫生的要求和吃饭的人对卫生的要求，他们差别非常的大，这就会有卫生问题。实际上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能把这两个问题解决掉，就是这个老板啊，真材实料做菜，10块钱的菜就做10块钱的味道，就没有添加剂的问题啊。如果中国的这个餐厅的这个中国的城乡没有差距，没有差别，城里人的生活水平跟农村人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他们的卫生要求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实际上现在的餐厅的问题是这两个问题。至于说说什么农药残留啊、激素啊、化学含量，这东西，你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掉，中国餐厅80%的问题解决了，剩下20%问题你就不会这么在意了啊。所以这是核心的问题。当然这个西贝碰到枪口上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对预制菜的恶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外卖啊，来自于外卖。但是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预制菜的卫生程度其实并不是最差的啊。所以你们没有去过后厨，你要看过后厨之后你就会知道，你能吃预制菜并不那么差，并不那么差。大部分的，现在不是很流行吃那叫什么苍蝇店啊？苍蝇店是叫苍蝇店吗？那你没去过他们的后厨，你肯定不知道那后厨是怎样的。所以实际上， 有一点，就是西贝这场风波焦距没对准，我认为啊。观点，老罗明智的，跑了就对，是的。西贝背后是资本，资本背后是权力，权力用资本赚钱，你老罗把人家的碗给打了，那绝对要弄你啊。OK， OK， 观点，我看了罗永浩最开始的那条微博，就是个普通的抱怨。那么这时候甚至都不用贾国龙出面，哪怕只是让当地经理出来说句好话，这下就过去了。罗永浩吃软不吃硬，你跟他来软的，给面子给足，他没准还说你就几句好话，再不济你可以装死不回应，托关系找网信办领导来把这事情舆情压下去，很快热度就过了，非选择硬刚，掉进自证陷阱，最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除了蠢想不到任何形容词。贾国龙是个土包子，他而且这种土包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生意做得很大，身边有一票马屁精，中国的这个企业家大部分是这样，尤其是北方的企业家生意做大，那就是身边就一堆这样的拍马屁的啊，还要排场啊，那怎么这个男人不能忍，这个不能忍，这个我不意外啊。这个事儿要是在南方，江浙也好，这个广东也好，这事儿绝对不会变成这样啊，绝对不会变成这样。这也就是北方，这内蒙那子，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很对，除了蠢，想不到任何形容词，就是蠢。而且他那身边那个那俩是什么？战略家是吗？这叫战略，这战略家吗？是他的那个公关，哎，他什么鬼的，真的不可理喻啊。观点，我见过跟贾国龙一样的企业家，也就是96年做大蒜制品，一点点从小作坊做到一个中大型企业，这个老板是种大蒜的农户，但是他的思想跟认知完全不符合现代市场。开会时说，大家提提建议，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在座的提的问题都是直中要害，而且只要改绝对是个好产品，但是这个老板就是不听，反而认为在座的是不懂，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非常自信，已经自信到了自恋的程度，他跟他下属聊天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身上还带着一个小人做诈富的做派，这种人应该跟贾国龙一样，乘着时代的东风发了财，误以为自己是靠自己能力，其实把它做成换成一头猪在那儿，这头猪也会飞，这是胡说，这是不对。在中国要把企业做大是不容易的。这个西贝的第一家店，西贝在深圳有家店，我去过，我们以前经常去西贝莜面啊，那很大的店，店非常大，做得很好。其实从餐厅的角度来说，西贝开的这个店是开得很好的，就是从一个餐厅的老板来说，贾国龙是很优秀的老板，他能把一家店做成这个样子不容易，不容易的啊。那当然后来他升级变成进商场的店，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背后就是资本了。但是他在做那些动作之前，深圳我印象中水上乐园应该是啊，水上乐园那家店非常的大，把店开成这样很了不起，你开过餐厅就这样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什么换成一头猪就会飞，绝对不是这样，在中国做企业绝对不是这样。为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中国的客人是比较难的，就中国餐厅的客人是比较难的。第一，价格要便宜，第二，味道要地道，第三，不能出问题。看你说这难不难？非常难，呵呵，非常难。就是你其实在中国做餐厅是最难的，因为大家口味上不妥协，口味上不妥协，然后呢，你如果你真材实料的话，旁边的人弄虚作假，你就没钱挣。我讲过很多次这样的道理， 我原来开餐厅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原来做包子，我开过包子铺，我跟大家讲一个包子铺的故事。包子铺呢，在深圳呢，包子铺普遍的价格是多少钱？一个包子多少钱？一个包子1.8块啊，1.8块。但是如果你是用正常的面粉，再是正常的这个肉，你的包子这么大个包子至少要卖2块钱，你才能够回本。但他卖1.8块，1.8块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肉肯定是不好的啊。我开包子铺，我的肉是猪前腿肉，每天这个餐，每天那个猪肉佬，我们叫猪肉佬，会把我们的猪前腿肉放到我们餐厅的后厨的门口，大家所有人都看得到，就是猪前腿肉。但是如果你用这种肉的话，你必须卖多少钱？2.5块，你才能挣钱，否则你根本没钱挣。但是中国的包子铺大部分都是卖1.8块，你怎么办？你要怎么竞争？那你必须竞争到什么地步？你要讲故事，你要做很多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做餐厅最困难的就这一点，就是叫什么？劣币驱逐良币，劣币驱逐良币，就这个道理。不容易的。开餐厅，我认为开餐厅其实会误导大家。很多人认为他自己，其实开餐厅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业态。乖点预制菜也是369等，法国也有很高级的预制菜。消费者也不是怕预制菜，而是怕遇到一些不透明的材料，吃了很垃圾的预制菜。只要看不清楚过程，消费者就会很怀疑。其实你去餐厅你也看不到过程，你看什么过程？怎么看得到过程？你知道那后面在怎么做？你根本不知道。预制菜我认为跟外卖有关系。外卖有网上很多短视频，就是外卖把预制菜跟外卖放在一块来讲，然后就这件事情预制菜的名声就坏掉了。预制菜名声坏掉了以后，你跑到西贝去说西贝预制菜，西贝做卖那么贵，那怎么行？理解吗？这就拉仇恨了，这就啊。所以根本吃不起西贝的人可能希望透明度越来越高。透明度没有关系，跟透明度没有关系，不可能有透明度的呀。你怎么有透明度？你那烤羊排你要什么透明度？羊排在这里你都透什么明度？没什么透明度的呀。餐厅，你说把餐厅后厨打开，我就算把餐厅后厨打开你也看不到，你不知道他做啥，你怎么知道材料是什么？你不知道的，看不出来的，就是不信任了。觉得预制菜这3个字和什么有关？跟劣质产品有关，跟添加剂有关，跟我不知道是啥材料有关。把这些东西全部标签到上面，干你要是西贝是预制菜，那不群情激愤，而且你还这么贵，对吗？观点老罗，微博显示 IP 在日本，这也是东印度特色。商人眼见风声不对，立马出境。遥想当年周鸿祎也是眼见形势不对，跑路去香港避风。我印象中最精明的就是李嘉诚和潘石屹啊。李嘉诚跟潘石屹，我觉得他们不是精明的问题，他们是认知的问题。很多人很精明，但是他认知有问题，再精明也没用啊。他会判断失误，再精明都没有用啊。观点：目前国内餐饮食品安全是制度体制问题，安心做有良心的餐饮会死得很惨。是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当时开包子铺的时候，我用的面粉叫深圳面粉。深圳面粉是美国小麦， 美国小麦，所以它质量很好啊，质量很好。那中国面粉用的最，它没有漂白粉、漂白剂。那有些不，你看有些很白的面粉，做出来很白的包子，那些是漂白过的啊。所以，在中国开良心的餐厅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我那个包子铺不挣钱，真的不挣钱。我生意非常的好，四条队早晨排队买我们的包子，好吃啊，然后又安全。我们自己在那吃。观点罗永浩饭后随意的吐槽引发社会讨论，而他去日本的行为加上他声明中最后关于跨省的警示表述，加重了他出走日本的猜测，往往引爆全社会反应的是最后一根稻草，会在不经意的小事上，因为越来越多的小事关乎个人利益。观点贵确实是大家愤怒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因为大家吃不起，而是因为西贝把消费者当傻子宰。这个我不觉得，我不能这样去攻击别人，没有人把对方当，没有商家把消费者当傻子。为什么？因为消费者都很挑剔的。我不是说我帮西贝去讲，你这样攻击他不好啊，我们理性讨论啊，好不好？愤怒我认为还是我去吃你这么贵的菜，你却给我预制菜，因为预制菜本身已经坏了名声，这是愤怒的原因，我认为是这样。观点本质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问题，国内即便自己去市场买新鲜，照样存在农药残留等重金属严重超标。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农药残留？农药残留跟农民有关，但是仅仅是跟农民有关也不是。为什么？你执法呀，你制定标准啊，你制定标准，为什么其他国家没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普遍性的问题？对吗？那你养那么多官员干啥？对不对？所以农药残留的问题跟什么有关？跟种植有关。那种植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人去管过啊？对吧？啊，而且农产品残留跟农药有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农民才打农药，全世界的农民都打农药。为什么全世界的农民农药都没有像中国残留这么严重？中国的农药是不是合格呢？理解吗？那中国的农药谁在生产？有没有去找一下农药的问题，农药厂的问题？为什么天天找的都是农民？理解吗？我认为要找农药厂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解决你的农药的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啊，农民打得太猛了，仅仅是农民打，对农民来说，如果能打一斤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不会打两斤，为什么？不要钱啊，那要钱的呀，对不对？所以把这账算到农民的头上，会不会又是柿子卷软的捏呢？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共有没有系统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为啥？因为他特供。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要解决农产品残留，这个农药残留问题，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一个解决方案，把所有机关食堂全部撤掉，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就解决了。你信不信？我敢肯定啊。提问：两边我都不喜欢，不过有个小疑问，大家认为西贝是现切现炒现炖，是不是自己很少做饭？这么大的全国连锁需要品控，上菜还那么快，我以前以为大家都默认知道他们是预制菜来的。这里面有三个概念，作为一个曾经的从业人员啊，预制菜一个层级，预制菜一个什么层级呢？预制菜是有个工厂正在做各种菜品，然后呢把它打包啊， 放在那里，配送到各个餐厅去，这是预制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种，比如说我是一个蛋糕店，我在全市有十家门店，那我不可能在每个门店里都做一个做在蛋糕在每个门店做，我就开一个中央厨房来做蛋糕，然后把这蛋糕配送到每家店，这叫中央厨房。那比如说像我是西贝，我在全市有20家餐厅，那我就有一个中央厨房，把那些硬菜，大家知道通常硬菜它的烹饪时间都很长的啊，牛腩焖牛腩啊，几个小时。那我把所有的硬菜，长时间的菜，我都在中央厨房做好，中央厨房做好，然后配送到各个门店。那门店呢，理论上来说呢，就现炒的菜是最容易的，为啥？一两分钟就搞定，炒锅一两分钟就搞定，这种菜在现场做没问题。但是那种要焖一两个小时的，你肯定现场做不了啊，现场做不了。所以理论上这就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预制菜，一个是中央厨房，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什么？我提前把菜做好。为什么？因为客人一集中一上，我先得焖做好了，做好，然后等大家客人一上来，我加热一下就可以上桌。这就是我们门店里的一些操作，都会有的。不可能每样菜现做现上，那你等，那你这桌菜没两个小时下不来啊！所以这都不可能。大家要明白，一个餐厅它的制作流程，在制作流程是不一样。红烧肉你怎么可能现做红烧肉？肯定是那锅红烧肉已经做好了嘛。这个红烧牛腩，其实肯定红烧牛腩已经做好了。理解吗？就这个道理。你很简单，你看那个兰州拉面那些叫什么，那些牛肉切好的牛肉已经放在那儿，到时候往上加就可以，就是这样的，就这个道理。观点，如果在麦当劳工作过就知道，快餐店都是预制菜，但顾客会因为不在快餐店里用餐吗？肯定不会。说到底是中国餐饮业利润过低，监控一片空白的原因。利润过低，还是大家比较穷，不是利润过低的问题，是大家消费不起那么贵的菜。其实你要知道，当你消费得起价格比较低，然后你的菜价又比较低，然后你对口味的要求又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你一定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就是你肯定本来是你做不到的事情，结果做到了，肯定有你不知道的部分啊，理解吗？啊，观点，这件事情罪魁祸首还是市场监督监管。国人本来就喜欢贴着法律红线去做事。对预制菜和半成品的定义模糊，直接加热装盘就是预制菜，需要拼装或者淋酱汁就算半成品。按照这个逻辑，麦当劳是现做，这和王老师之前说的中国人的思维缺陷、逻辑混乱，说白了，贾国龙甚至已经习惯了称快餐微现做现炒。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了。你比如说有些餐厅他不让你用明火，不让你明火你怎么做？你们现场开餐厅你怎么搞？肯定全部都是预制菜，就是微波炉加热，就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完全，你说有没有黑心肠的老板？有黑心肠的老板，那你去菜市场你就知道，菜市场卖的那些肉，各种各样的肉，有的卖就说明什么？有人黑心肠啊！啊，为啥？没人买的话，他怎么会有人在那儿卖呢？所以这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啊，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毫无疑问，贾国龙他把生意做起来，毫无疑问他是很厉害的人。但是呢，他显然他是个土包子， 他在公关问题上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你说他有没有错，他有没有漏洞，当然有，这么多店怎么会没有漏洞，这一定会有，你要挑他的毛病肯定一堆的毛病挑出来，跑不掉的。你说有没有中间就是叫什么张冠李戴，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肯定有。你想这种人做起来的生意中间他知道的猫腻那多得很，对吧？但是呢我觉得罗永浩就有点欺负人，因为他不懂，他土鳖，罗永浩是有点欺负他。但是所以这件事情不好说哪一头绝对是对或者绝对的错，他我把它看成是一种现象，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啊。听闻王老师习多次提内循环，他的愿景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这得多完善的社会建设才能做到的平衡。如果是牛马负责生产，天龙人负责消费，这种脆弱的结构他真敢想。内循环，我认为啊，习近平讲的内循环，或者是中共现在搞的内循环，并不是不要出口市场，他要继续要出口市场。就像习近平搞的国进民退，他也要市场经济，理解吗？市场经济他不会废掉的，为啥？市场经济多好啊，他的权利能变现。就像这个出口市场为什么不搞？一定要搞，而且我们要很强的竞争力，我们要打开出口市场。内循环是不让你进来，我得能出去，我认为是这样。就你看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就是很典型的内循环。所谓的内循环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消化了，你不能来搞，但是呢我出去我要能出去，进来我就不让你进来，大概就这个路子啊，大概是这个路子啊。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内循环的政策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想主动和美国脱钩？Trump 想减少从中国进口，同时习近平想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习近平不会想办法对减少对美国出口。川普是想减少对中国的进口，这是真的。但是他做不到，为啥？因为中国的企业绕着道都能跑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有减少产地证上的中国产品，但是很多中国产品它假冒，它假冒墨西哥啊，贴上墨西哥的标签，它其实还是在中国做的。因为中国的产能很强大，东南亚的产能包括墨西哥包括印度的产能它还没有上来，它跟中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这不是绝对的，这个东西就跑就跑，你要真的这架不住持续的跑，你比如说像什么健身器材就跑哪，跑墨西哥去了，为啥？离中国离美国市场近呢，那么重的东西我直接在那儿生产运到美国去不更好，反正这边又在制裁它，那我就搬那边。所以健身器材谁在做？台商在做，台商就把产业搬到了墨西哥，所以墨西哥现在有非常成熟的这个健身器材的产业，那么中国就在减少。行业就是这样的，你架不住天一直在跑，跑上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印度之前多少人嘲笑印度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搞定，你看搞定了吧，所有美国卖的手机 iPhone 手机印度生产了，你看就多长时间，要不然中国不让那个，是中国不让那个富士康把设备搬过去，不让他搬设备，富士康说不搬设备我不要了，我就这边现买，那就现买呗，生意多大，那多大生意啊。所以这个东西经济是个流动性的现象，经济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所有的东西都是变化的过程，而且大家要知道这件现象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就是吃饭呢，它大家的动力很强大的，它不是一个我高兴搞一下不高兴不搞的事情，它是必须搞的事情。 因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饭吃，你不搞就没饭吃。就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我在印度生产，印度我就上来，我这产能一上，无数人就有饭吃，有更好的工作，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观点：早期共产党经济来源是主要是抢，但是毛泽东通过毛泽民卖矿、发行债券等手段搞经济，说明他们懂经济。但是他们更加明白，一旦有了经济自由，就会有思想自由，就会产生独立意识。只要他们继续统治，就会消灭民营经济，因为经济自由和集权统治是不可能长期共存的矛盾。这也就是所谓的统治意识。同样也是王老师所说，为什么他们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根源？我们想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共在对待经济的问题上是不管不顾的，他根本不管不顾的。你比如说，习近平拍死教培行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进这个过程，我们是跟进整个过程的，从出那个文件，然后一步一步，最后要求他把教培企业的属性协性质变成一个非盈利机构，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就是你原来一个好好的企业变成一个非盈利机构。这个教培行业多少人就业？至少有2000万人就业，教培行业，习近平管了吗？没管，他根本不管不顾啊。所以中国经济为什么变成这样？你就像当年这个红军在中央苏区，就在江西那个人减少多少？江西人口减少了60%，10个人剩下了4个人。但你想一下，你在那里吃，在那里住。你把人都搞没了，你上哪吃住去？他不管，他没有管，他不管。这基本上这是什么？这就是革命党的心态。革命党就是这样的呀。就像当年这个谁，当年太平天国他管你吗？他不管，他就把房子烧了，你跟我走，就这意思呗。所以共产党的特点是什么？共产党的特点就是不管不顾。为什么会饿死人？饿死人，这不就不管不顾的结果吗？观点：让国人接受预制菜很简单，只要加2个字，进口预制菜。我觉得这不是预制菜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本质问题。什么本质问题？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卖的东西是安全的，这谁来保证？政府来保证的呀，对吧？这不是商家保证，这不是大家建立信心的问题，是你政府，你就要保证在市场上出售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安全的，那否则要政府干啥？你现在这，你政府保证不了这个问题的话，意味着什么？你失职呀。你就应该检测你每一个卖的预制菜，你的一个个去抽查，对吧？你这个抽查，你这个店，你这个预制菜不合格，不合格你就得关门。你还会有不合格的预制菜？不会有啊，就是这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啊，这就是失职的问题，政府失职的问题啊。好吧，我们今天啊讲长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